请我们先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读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九节。好，请要是弟兄读啊。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今天我们想交通一下，就是关于救恩的问题，好不好？根据这一段圣经，这里是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不是出于自己。这里应该说是两个，好像都不出于自己。第一个，这就是本乎恩，那是神的恩典，不是出乎自己。第二个，也因着信，看来这个信也不出于自己，是不是？后面讲了一个，这是什么？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就是恩典。我们知道恩典是主耶稣。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那么主耶稣把恩典带来，那我们的得救是神的恩典。这个是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叫白白的恩典。那么后面有一个也因着信，那请问我们这个信呢，就是我自己要信。那么这个信的话，从这里来看，他说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好了，今天我们要来把这个真圣经上的这个真理要弄清楚哈。第一个是恩典，第二个是信。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或者读到十八节，好吧？十六节到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你看这里又有一件事，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是神的恩典啊，就是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恩典。神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信啊。那么刚刚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好吧，这里就说到信了。如果按照以弗所书那个信是出于神的，不是出于自己，对不对？恩典是从神来的，信也是从神来的，好不好？我们的信也是从神来的。因此看来，我们得救，你信不信，那是神给你的信哦，好不好？不是你自己相信。因此上一次王耀弟兄在这里就说到引用了一个人，等等我们会把一个讲义发给大家，现在不发给大家，因为怕影响你，因为我们把它讲完了。好，我们再说好不好？从这里我们就看见两件事情，一个叫恩典，福音是恩典；第二个，我们的信心也是从神来的，不是出于自己。 那么因此这个缘故，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第十节读到十二节，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好了，那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是义人。那我们要这样看，从亚当犯罪以后，罪就来到这个世界了啊。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就是从罪来的，所以众人都犯了罪。这个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好吧，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那就是亚当，我们的祖先，罪是借着他。这个罪到了世界了，死就临到众人了，因为我们是他的后代，所以啊，他要死，因为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他要死。那个死我们说到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神死了，就是说我们和神中间断绝了关系了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三章，没有寻求神的，好不好？没有一个人是义人，没有去寻求神的，也要没有明白的，好不好？啊，那就是啊，我们再回到第三章啊，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哈。第十节说，就如经上所记，第三章第十节罗马书，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好了，那是亚当的后裔，每一个都是罪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明白就是不认识神的，没有寻求神的啊，就是亚当和他的后裔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那么这里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没有寻求神的。所以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我去寻求什么？信，那你是对神有信吗？这里说没有寻求神的，那看来就是没有寻求神，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要弄清楚，我们人犯罪以后，神和罪人的这个关系，神和罪人的关系。请我们注意，当亚当犯罪以后，不是亚当去寻求神，那是神去找亚当。请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好不好？那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第三章。请我们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读到第十节，创世纪第三章八节到十节。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好了，亚当犯罪以后，亚当并没有去寻求神，他没有到神面前去悔改，没有，他没有说神啊，我犯罪， 我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果子，他没有主动去寻求神，对吧？没有，是谁来找他呢？神来找他。神在那里怎么说啊？亚当，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我害怕，我就藏起来了。所以这里有一个原则，人犯罪以后，不是人会主动去找神，但是神要主动的来找人。亚当的时代是这样，我们再看看挪亚的时代也是这样。挪亚，神要他造一个方舟，神主动对他说话了。好，那我们来读创世纪请我们读第六章十三节。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看，不是挪亚去找神，是神对挪亚说话，因为神要把洪水，用洪水那把那个地灭了，神要挪亚来造一个方舟，对吧？又是神主动的。所以人犯罪以后，不是人去找神。所以刚刚罗马书说的很对，没有寻求神的，那是神来找的，神来找人了。那你再读读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
好了，亚伯兰并没有主动的去找神，这又是神对他说话，是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人犯罪以后，不是人主动的要到神那边去找神，而是神主动的来找人。那么在亚伯拉罕以后，我们就看见，比方到了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的时代，我们就看见神就找摩西了，神对摩西说话。你们记得在第三章摩西赶羊在旷野忽然看到荆棘里火焰中，神就对他说话了。你看又是神来找人，不但神找人，神借动摩西把律法就给了以色列人了。律法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又是神找人。神找人这里说得很清楚，神就说话，在旧约都是神说话，给亚当是神说话吧，亚当你在哪里，神说话。对挪亚也是神说话，对亚伯拉罕也是神说话，对摩西也是神说话，出埃及记三章都是神来说话。对以色列人是神就借着摩西的律法来说话，好不好？那是旧约是神来说话，到新约的时候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来说话。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表现出来，接着他的说话。所以罗马书第三章说，没有寻求神的，就是我们不会主动去寻求神，但是神会来找我们。 现在问题就是说，神找你的时候，你的态度怎样？你懂这个意思吗？好，所以我们就是说，问题就在这里了，好不好？人的自由意志不会去主动找神，但是神会找到你的面前来。神一找到你的面前来以后，一对你说话，那么你怎么反应？如果你主动反应了，就是你自由意志愿意了，好了，你就接受了。如果你不愿意，如果神对亚当说话，亚当听都不听，亚当不理他，那就是他的自由意志没有转向神，好不好？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有他的救法，那是神主动来拯救，神的儿子主耶稣，神是让他主动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根本不认识他，我们也不知道是一个罪人，但是神就知道我们有罪，律法给我们，我们守不好，那唯一的就是让他儿子来替我们死。所以主耶稣就来说话，所以主耶稣来说话的时候，有的人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话，有的人不愿意接受主耶稣的话啊。所以上一次王耀弟兄读了一书圣经，那是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好不好？主耶稣先说话，也是神仙说话，人不愿意，好吗？啊，因此这一个愿意不是人主动的，是神说了话以后，人对神话语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好，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读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要读到三十一节。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读到三十一节。
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娜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那么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这是保罗说的话。你看，他是第二十七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这个保罗这里告诉我们，神是要我们寻求他。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没有寻求神的，但是神的目的还是希望我们要寻求他。这里还可以，他说到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好不好？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人都有良心，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或者我们读读罗马书的第一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十九节读到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你看二十一，他们虽然知道神，好不好？这就是人的良心了啊！这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什么人的心里。所以神今天借着什么方式来让人认识他呢？神对人说话。今天神对人说话是两个路，一个路是借着人的良心，神在人的良心里面要做工的。那你再读读罗马书第二章，请我们来读第二章的十四节，要读到十六节。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请我们注意那个是非之心的十五节，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是非之心原文就是良心，不是是非之心。所以十四节应该是这样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为什么？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那也就是说，你没有信耶稣，你是一个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你没有律法，但是你还有良心。这个良心就是神的律法，显出神的律法刻在你的心里，神就借着良心对你说话。所以你良心不平安了，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良心不平安了啊！你看看现在这个电视里面，不是佛教有一个星云法师吗？经常讲很多的道理，你一看他那个道理，都是讲的良心的问题，好不好？叫你怎么改好啊？他说人有错，有错不怕，只要你要改错，他就没有想到人改错太难了，好不好？他用的就是良心，所以佛教徒他也要讲良心，这个良心就是神说的话啊。因此神说的话以后，你接不接受？人对良心来说话，你接不接受？也刚刚我们就是使徒行传十七章，罗马书的第一章，好不好？神的事情能显明在人心里，怎么叫显明啊？良心啊。那么使徒行传的十七章那里也说到，那里是说到是要吩咐所有的人都要悔改，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罪。甚至现在是从两心愿，是从两个方面，是来，一个是良心对你说话， 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情违背了良心，良心，因为良心就是神的标准。而第二个说话，那是借助圣经的话，借助主耶稣的话，好不好？好，来对我们说话。因此当神对你说话了，你是一个什么态度？你是觉得说我愿意接受神的话，真的愿意悔改吗？如果你愿意，那就是意志，你的自由意志转向了，好不好？你的自由的，今天就是你听见了福音，你愿意接受福音，那你的自由意志就转向啊。所以是神说话以后，人对神话的态度是什么态度？不是人主动去找神，好不好？而是神主动找人，神借着人的良心来找人，神借着福音来找人。找了以后，你听见了福音，你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么除了，那么在这种情况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神给人一个环境，比方说一个人生病了，好不好？到病了，医生都没有办法的时候，可能他的良心说，哎呀，可能还是要找神了，好不好？啊，这也是一个，啊，你的自由意志转向神，好不好？啊，所以我们就说，上次王耀弟兄说的那个加尔文那一派，他说人的自由意志完全不起作用，好不好？这就是有问题了。当我们听见神的话，我的良心不平安的时候，你的自由意志听了神的话，有没有愿意接受神的话，好不好？这就是自由意志的转向了，不是要你主动去转向神。好了，现在我把那个发给大家，好不好？我把先发给大家，比较受影响。一个人一张，一张。我想这里呢，他是讲加尔文主义的五个要点。上次王耀弟兄大约在黑板上写了一下。那么这里呢，主要把他的中文和英文这里就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五条。第一条，他说完全无能力。他说人类由于亚当的堕落而无法以自己的能力做任何灵性上的善事。那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一条的话，就是人没有不会主动去寻求神了，主动去要求了。好，第二个就无条件选择，他说上帝对罪人拣选是无条件的，他拣选并非因为见人在能力道德上的优点，也非因他遇见了人家发生的信心。最后一句话是有问题的，好不好？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假如说一个人他因为神说了话，比方亚伯拉罕因为神说了话，他就愿意听神的话， 好不好？他对神有信心了，这是他的自由意志啊，你不能说他的自由意志没有功用啊，好不好？啊，这一条他是有问题的，好不好？神能够预见，所以上一次王耀庭又说了，神是预知的，神说了话，神知道亚伯拉罕会接受神的话，啊，神对挪亚说了话以后，神知道挪亚会去做一个方舟，神是预知的，好不好？所以不是亚当，不是挪亚会主动去找神，那是神主动找挪亚，说了话，神对挪亚说了话以后，神知道挪亚会按着神的话去做。亚伯拉罕一样的，神知道，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以后，亚伯拉罕愿意听神的话，好不好？这个愿意听神的话，那就是自由意志起作用了。所以不能够完全的根据罗马书第三章没有寻求神的，根据这一条就把一切都否定了，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哪一张
纸？这张。第三个他讲的有限的代赎，这个就更有问题了，因为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拯救基督徒，好不好？是拯救基督徒，非基督徒神就定了，绝对不拯救他。那我们要看有限的代赎，基督的十字架是为了什么人？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读到第六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第四节是神愿以万人得救，请你注意这个万人原文就是所有的人，是不是说我只愿意基督徒得救啊？不是的，愿意所有的人，神要给所有的人都说话，但是接不接受那是你的问题了。这里是神愿意万人得救。第六节，主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你看也是所有的人他都要拯救。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只为基督徒钉的十字架，为所有的人钉十字架，不信主的人主耶稣也为你钉十字架，但是你不信他，他说话你不接受，好不好？好了，这一个就和加尔文说的不同了，好不好？他说主耶稣是有限的代赎，好不好？就只限在基督徒身上，不是，甚至愿意万人得救，主耶稣是做万人的赎价，不是只限在基督徒。至于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接受了，就是你听了神的话以后，你的自由意志愿意转向神，好不好？这个要分清楚哈。第一个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这个神找了人以后，人对神说话的什么态度，好不好？然后主耶稣的救赎是为了所有的人，不是只为着基督徒，不是有限的代赎。第四个，不可抗拒的恩典，那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要临到你的身上，要拣选了你，你跑都跑不掉。神的救恩不临到你身上，那是神不愿意拯救你，你想得救都不行，好不好？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好不好？所以现在有的基督徒啊，信主几十年了，因为把加尔文的东西一拿去以后啊，他的传道人就给他讲了，你跑来聚会，你信了这么多年了，你知不知道神到底拣选你没有啊？你没有拣选等于白来啊，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 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想，哎呀，我怎么办？我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了，我还弄不清楚他到底拣没拣选我，好不好？啊，这个说法就是错了。他说不可抗拒的恩典，好不好？那我们在主的面前来讲，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按照圣经来讲，你只要信了主耶稣，那就是神的儿女了，好不好？啊，这个没有说我圣经没有拣选我，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你说神拣不拣选啊？你只要你愿意，如果你不愿意，那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不是神的问题了。啊，第五点那个应该没有问题了。他说圣徒的保守啊，你得救以后就是永远得救啊，这是他提的这个问题。好，那么这里就有一点，后面我们就不管他了，我只把这五点，因为王耀弟兄只讲了这五点，后面我们就不管他，因为加尔文主义现在有的做法啊，后面那几点不是根据圣经的，好不好？啊，他不是根据圣经啊，他因为现在就变成了长老宗学了，好不好？啊，那就是不是圣经的。好，我想我今天呢，王耀弟兄，你有什么补充给我？没有哈，刘弟兄没有。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这个。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谢弟兄，你还有问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没有问题了。好，感谢主。好。
弟兄想问一个，在旧约里面，亚伯他就献祭嘛？那他这种做法也不是代表他主动去找神，是吗？
那不对。那么这一个我们是希伯来书的下一次一讲第十一章我们就要讲这个。那么今天你问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不好？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这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怒你，你却要制服他。
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请你特别要注意这个圣经里面这他是这样讲的。第二节后面两句话，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对吧？然后第三节，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牛群中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幼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发怒，变了颜色。好了，那我们来看，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放羊的。按理说，放羊的就把他的羊拿来献给神，那是自然的。该隐种地的，他就把地里的土产拿来献给神，这也很自然的，对不对？那么神为什么不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现在我们就要弄清楚了。第一件事情，亚伯为什么想拿回答羊去作为供物献给神？因为他只有羊，对不对？他没有种地，他只有羊，就把羊献上。而且他献羊的时候，我们从 神给亚当做衣服来看，它是有根据的。那请你来读这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先读第七节，先读第七节。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好，再读二十一节。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好了，当亚当犯罪以后，他自己觉得是赤身露体，所以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裙子穿了。但是神为他们做的是什么？皮子来给他们做衣服。那我们知道要用皮子做衣服，一定要杀一个羊吧，或者要杀一个牛吧，好不好？那才能给你做衣服吧。那是神做的，做给亚当穿的。那么我们看亚伯知不知道，该隐知不知道，他们父亲一定会告诉他的。因为啊，神用皮子做了衣服给他们穿以后，以后亚伯和该隐要不要穿衣服啊？看来他们不是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做，用什么来做？还是用皮子吧，好吧？亚当会用皮子来给儿子做衣服穿，对不对？好了，要用皮子做，要杀一个牛，杀一个羊。要杀羊了，那么请问你流不流血啊？流血了。所以神的做法，那就是说亚当犯罪以后需要流血啊，需要流血。所以亚伯就是根据这一个来献一个羊，不只是根据这一个，他还做得很重，更重要一点。那请你看第三章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四章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逃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你看到没有？他不只献一个羊哦，而是把逃生的献出来，逃生都是最好的啊！你看一个人生了孩子，头一个儿子，哎呀，那好喜好爱，好不好？那就是逃生的，还有脂油献给神。他把头生的献给神，那就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么从圣经来看，神以后跟摩西讲话就讲了头生的，以色列人的牛群羊群里的头生的是神的。那请你来读利未记。第二十七章二十六节，利未记二十七章二十六节，就读这一节好不好？
唯独牲畜中头生的，无论是牛是羊，既归耶和华，谁也不可再分别为圣，因为这是耶和华的。
好了，就是以色列人头生的这个牛生的第一个小牛，那是神的，第二个小牛才是你自己的，这个羊生的第一个小羊那是神的，第二个才是你自己的，这是神的规定。那么摩西律法还没有出来以前，那亚伯就有这个看法了，把第一个头生的那我要献给神，他不是把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献给神，把第一个最初的一个最好的刚刚出生的最喜欢的那就献给神了。就像亚伯拉罕把他最喜欢的儿子以撒献给神了，那是最喜欢的第一个嘛。好了，所以你看亚伯就做了这一件事情了，这是第一个。 是把最好的献给神，另外一个就是把自由献给神。这个也请你读利未记。请我们读第三章利未记的第三章。我们请先读第三节，先读第三节到第五节，三节到五节。
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你要把盖葬的脂油和脏上的葬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就是在火的柴上，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
好，再请你读第十七节，读十七节。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好了，你看见这里神又说了，脂油要献给谁啊？献给神，你们不可以吃。你看亚伯要不要把这个羊的脂油怎么样献给神啊？本来吃油很香的，好不好？好，我们吃不吃油？要吃油。那个菜里不要没有油不香啊，好不好？那亚伯也想，我应该要吃点脂油啊，没有啊，他把脂油献给谁啊？献给神啊，头生的和最好的都献给神了。他不只献一个羊哦，献羊流了血，好，那是代表赎罪啊，他有皮衣穿，能够遮盖他了。但是他还要把选什么羊，头生的羊，把这个羊的脂油，不然留下来一点点自己吃，全部献给神。所以你看呢，圣经里是怎么讲啊？第四章他就讲，神看中亚白和他的祭物啊，不只是看中他的祭物，看中了谁啊？看中了亚白啊！你看他是不是这样讲的？神看中了亚白和他的祭物，不但看中了祭物献的祭献的那个羊，而且看中了他，那就是看中他的心了。所以亚白献祭，他的心里是完全要把好的献给神。那我们现在献给神是献好的呢，还是献次要的呢？好不好？好的我自己留下，次一点的那给什么？好，那么所以主耶稣啊，在耶路撒冷坐在那个圣殿，那个奉献箱的旁边，看见一个妇人，一个穷妇人来献祭。主耶稣就说，那些人法利赛人他们来献的祭都是多余的，拿来献给神了。他说只有这一个妇人，他是把他养生在他头上，这个就来比较了，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一个关系，你才能够献。你跟没有神这个关系，你不会献的，好不好？你都把多余的拿来给神，好不好？好，那么我们再看该隐。
我想问一个，就是说，
好，
他能够亚伯能够把头生的动物，还有就是自由献给神，他这样子做了也不算包括在寻求神的意义里面，是吗？我就想问，寻求神，罗马书第三章他有讲到吗？十一节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我就想问亚伯。他能够在那时候献祭献动物，也献头生，也把羊脂都献给神，他这样子做是不是也不算是寻求神的一个动作？
这里在那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就讲了，他是因信，好吧，你来，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四节， 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四节，
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
好了，亚伯献的祭是因着信，看到没有？为什么？什么叫做信？他相信这个羊献给神，羊的血流出来，我是有罪的人，这个血能够赎我的罪。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犯了罪以后，神就给他杀了一个牛或者一个羊给他做皮衣，好不好？那就是一定要流血，若不流血罪都不会赦免，这是他的信。然后把最好的献给神，这是他的信哦，好不好？好，我想这个他献的祭一定比该隐的好更美，那就是因着信的缘故。好，这是圣经里讲亚伯。该隐献土产，如果我们来看该隐献土产，是不是这个土产第一个就没有赦罪？土产没有赦罪嘛，对不对？没有流血嘛。但是不完全是这一个，那么我们等等要读一点圣经了。第一个，该隐只把他的土产献给神，他并没有说他把土产里最好的献给神。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利未记。请我们读二十三章，第九节，要读到十一节，先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然后，再读十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猪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无论是饼，是烫的籽粒，
是烘的籽粒，
是心碎的，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神对摩西讲，以色列人一次生产庄稼出的土产，粗熟的就是刚刚长出来的，你自己不能吃，你看到没有？要拿来做什么？献给神。所以十四节讲，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首先是献给神。但是今天我们来读创世纪第四章，该隐并没有把粗俗的献给神，你看到没有？如果他是把粗俗的献给神，这一本是粗俗的，刚刚出来的，我不能吃，我把它献给神，结果就不同了，这是第一个。而第二个，献土产可不可以？那请我们再读利未记第五章。利未记第五章，好，利未记第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先读第一节，读了以后，请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六节。
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
第五节，
他有了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祭牲，就是羊群中的母羊，或是一只羊羔，或是一只山羊， 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
好了，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你有罪的行为，一定要献一个赎愆祭。赎愆祭就是对你罪承认你的犯罪有行为，这个赎愆祭要用什么？要用羊群中的母羊或者一只羊羔或者一只山羊来赎，做赎罪祭。那再请你读第十一节，再读十一节，好吧？
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两只斑鸠或是两只
粗狗
逐鸽，就要因所犯的罪带供物来，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赎罪祭，不可加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是赎罪祭。
你看到赎罪祭可以不用牛羊，这里告诉我们用什么？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但是不可以加上油。这里就告诉我们，地里的畜产可以做赎罪祭。什么叫做赎罪祭？地里的畜产赎罪祭可以做赎罪祭。赎罪祭的意思，那就是说，他是依法十分之一，也就是说，把这个麦子啊，把它已经磨碎了，你看细面，看到没有啊？细面，什么叫细面？就把麦子磨碎了。主耶稣有没有说过一句话？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好不好？所以你把这个麦子把它磨碎了，变成面粉了，变成细面了，这个就代表死了。所有的麦子把它磨碎了，就变成粉了，面粉了，这个面粉就代表死了，碎了，因此把它磨碎了就代表死，也就代表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啊，土产可以做赎罪祭，你献给神，如果从这里来看可以，好不好？这是因为代表死。第二个，但是你献给神的时候一定要把粗俗的献给神，你还不能先吃，你说神啊，我今天吃一半，明天来留一半来的献给你，都不行的。要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然后你再来吃，献给神以后再吃。但是该隐不是这样做，这里没有说该隐是这样做的。所以亚白他是因着信蒙生约的，该隐没有信心，没有生没有约的，他没有把最好的献上，好不好？好，他们两个的献就不同了，不同了。所以神就悦纳了亚白的，没有悦纳该隐的。
我这还想请教一个，就是第传道书第五章里头第一节，就是提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以美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那为什么这儿又说献祭是恶？就是当然说是以美人献祭，然后就是说要去听，那这个。这个话怎么解读呢？就是就在这个旧约里头，这个亚伯，神是看中亚伯这个人，然后看不中该隐这个人，然后呢他们这个献这个祭，还有呢这个新约里头讲的这个法利赛人和这个寡妇。法利赛人呢，实际上呢他们经常的献祭，这个寡妇呢手里头没有什么东西。那么如果是说献祭是一件好事的话，那神岂不是说会大大的喜悦？他为什么还在新约里头说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
那么这就是说新约和旧约的不同，好吧？新约和旧约的不同，好不好？
我们一直在讲一个线索，就是信心里面
啊。
今天我们一直讲的一个线索就是信心，在旧约里和新约里头，神一直有一个贯穿，因为旧约里头也是预表的主耶稣， 所以我们今天围绕的核心都是在讲对主耶稣的这个信心这个。那么我就想请教一下，怎么样献祭算是一个愚昧人的献祭，好神的讨厌是一个愚昧，那怎么样献祭真是喜欢，就好像是说听他的道，有了我的命令就去行的，这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个发动是人发动还是神发动？这个是我今天
现在我们来说哈，旧约有献祭，新约主耶稣都没有再叫我们献祭了，好不好？主耶稣新约献了一次祭，赎罪祭，那就是主耶稣献了一次。所以你要去读希伯来书，他一次献祭就把这件事就成就了。主耶稣对着十字架上那个祭就献完了，就成了。圣经里就再没有像我们基督徒再去献祭，没有了。如果要我们献，只有一处要献的，那请你回去读罗马书十二章啊，从第一节你开始读就行了，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体，
哎，对对对，就是献这个，好不好？
所以神是让我们献的是自己这个人。
对，你说的太
对
了。
就像那个雅各，他当时在路斯，他是枕这个石头睡着了，他做梦，梦见了这个天梯，梦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他就把那个地方改名了，不叫路斯了。但是当时他没有注意到这么一点，实际上神这个线索是一直的，就是神选中了雅各这个人和他的后代，这个成为神的殿，这个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这个是我今天我看到的，我也想分享。神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的那个奉献，不是说让我们为神做什么，而是说被神所制造。今天就是接着再说那个蒋弟兄分享的那个以弗所书里头第二章这个第八节和第九节下面还有一句话，第十节那句话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就是响应今天蒋弟兄的这个发言，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刚才读了第八节第九节，现在我们再读一下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这里头有一句话是最后这几个字儿：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如果这个祭不是出于我的，这个实际上神是不要的。神要的东西是他在我里头改变了我，他预备的，我从他那儿得到的，受到他的恩典，被他所改变的东西，是从神来的东西，我再献给人，这是神要的。从亚伯拉罕那块就非常的清楚，神不要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是他听了神的话，他和他的妻子自作主张做的事情，他要的是什么呢？是凭着神的应许生出来的以撒，他让亚伯拉罕他把他独一的爱子以撒献成燔祭，这是神先是预备。我今天是不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得着？就是早上谢弟兄，我这个命是不是神给我的？如果这个命是神给我的，那么以后我这个命再献给神。但是如果这个命不是没有经过神这个预备这个雕琢，我是不是今天就把我的这个血气的这个东西按照神的那个旨意，我明白的神的旨意，按照我想的那个办法去献祭呢？注意，这是神不要，这是以实玛利的工作。我特别安稳今天蒋弟兄的这个分享，我还想就是再回应一下，就是我们学圣经真的是说来到这个殿里要进去，要仔细的听，要听神的话，听明白了之后我们再去做。感谢主。
我想我们今天聚会还是
本来我要问几个星期前就要问的事，今天就算了吧，下次再说吧。不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嘛，大家下次。那我把它讲出来以后，蒋老师下次再回答吧，好吧？就圣经中提到的有关地狱和火狱 就是火的炉火的问题，硫磺火烛。第二次的是这方面的瓷器在将来的冥界中是不是没有物质的存在，而是形容一种痛苦的感觉。
就是火烛的问题。
哎，他这个形容，因为这个灵盖嘛，灵盖是没有物质的，都是看不见的东西嘛，是不是？光是形容词还是真的东西？下一次吧，你下次再。
下次，好。弟兄姊妹都可以准备一下。
那全良带我们做结束的祷告，好。
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在这一周七日第一日，告诉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一同特别让我们一同纪念主你曾经为我们死，在百母聚会当中再次使我们的心灵有所更新。也感谢你给我们有接下来信息的交通，说真的特别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你的恩典。主啊，真的我们有时候都愿意活在这些字句当中，啊，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理论，很多很多的神学的东西在教导我们，
是，
但是这些字句只是叫我们死，叫人活的乃是你，乃是你的灵意。主啊，真的求你特别让我们不要在这些字句上边每天像律法一样辖制我们的生活。真的，我们的生活当中应当有爱，应当有神的怜悯，应当有神的恩典。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都是肢体，我们的工作乃是互相配搭，我们的工作乃是要彼此相爱，让人看见我们就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让人遇见我们就可以遇见神。主，也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生活，也保守我们每一天在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愿意顺着圣灵而行，过一个得胜的人生。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就算好了。那么我想啊，这个请你帮我交给那个。
哦。
我上次忘记了。
好的。
要是欧龙就帮我看一下。看一下，这就摆在这儿了。
好的。
我们电话打过去。